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用核武震慑美日，恐怕适得其反。英国公民基因数据恐被送中，专家呼吁检讨资讯。1100名科学家针对气候变化发宣言。中国最大淡水湖蒸发出现奇异图案。85岁北京大爷愤怒对抗防疫。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目前对外无论是军事上定是经济上都连续遭遇挫败。为了吓唬美日别插手台海，中共近来不断炫耀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飞弹画面。大陆微博、微信等就广传飞弹发射车载着东风系列洲际导弹飞弹的影片。甚至有好似机动型的东风系列行经街头招摇过市的画面，并吹嘘东风 5B 的射程可涵盖北美达15000公里。共军退役上校岳刚总公开表示，咁是警告美国同佢的盟友日本别涉入台湾议题。北京具有能够给予致命打击的威力最强武器。官媒亦有意无意咁炫耀佢核防御工程能够抵御核武在内的任何新型打击。但日本专家指出，核震慑战略不但将导致日本更加亲美，中共复制俄国的作战思维和战略太冒险，反而会加速日本军事扩张。读卖新闻21号报道，考虑共军飞弹部署的数量远超过日本，日本已经考虑在南西诸岛，即台湾和九州间的岛聚群和九州等地部署超过千枚的射程可达中国沿海和北韩的长程巡弋飞弹。日本修宪的意向越来越明显，以加强军力和更明确日本自卫队的地位。专家张望指出，台海爆发冲突将彻底改变当前日本的和平思维，日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另外，美中在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进入水面下，共军还一直演练反潜战术，目标可能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部署。但时评人士李正浩在九四要客数节目中表示，经常在这片海域出没的美军维珍尼亚级潜舰是老共真正忌讳的，因为携带的40枚战斧洲际飞弹可以一次摧毁中共一个空军基地。同时，美韩恢复了大型联合军演，在22号起展开久违4年的月之自由护盾 UFS 联合军演，目标是朝鲜半岛出现战争等危机状况时保有全方位应对能力。但是北韩尚未发声，中共就先开口，军方专家宋中平指责对中共国安造成威胁，中方不能坐视不管等等，凸显他对美韩联合的忌讳和惧怕。澳洲主办的漆黑 Pitch Black 多国空军联合军演19号在澳洲北部地区登场，德国和法国都派战机参加，被解读为联合牵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逐步扩张。中共在军事上受到重重牵制，对外经济扩张亦遭遇麻烦。中共近期宣布免除非洲17国23笔无息贷款债务，引发国内前所未有的平静。专家分析，对于中共而言，不顾国内老百姓死活，免除外债已成常态。所不同的是，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中共想借免除债务拉拢非洲国家，对抗欧美全球基建计划的意味浓厚。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准备9月中旬前往中亚，出席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旅美经济学家王大卫认为，这次免除贷款的公布亦有为习近平出访营造中国对不发达国家慷慨的形象。中共一般挑选时机点做出免除债务的举动，最近佩洛西访台，台海危机升高，国际关系紧张，他需要一些非洲国家站队支持。但下一阶段，美国向非洲、中亚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反攻，推行大基建，西方会争夺中共在西非的话语权。今年8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南非、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等3个非洲国家，强调同非洲国家对等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美方试图诋毁和抹黑中非合作，有分析认为美国和非洲国家的合作鲜明反衬出中共和非洲合作的不对等，扯下中共一带一路的假面具。由于中共和西方之间的政治和安全较量越来越明显，专家对英国人体生物资料库 UK Biobank 和中共研究人员分享他的基因数据这个情况提出了强烈忧虑，并进行检讨。英国卫报报道，英国人体生物资料库内有50万匿名英国公民提供的基因数据，并有300项计划是根据疾病研究的开放取用政策和中方研究人员进行分享。人在中国的研究员都可以存取该资料库内由民众自愿提供的详细基因资讯或其他健康数据。英国人体生物资料库表示，这些数据只供给比真正的和必须同意安全储存数据并用于特定目的的研究人员，并称该资料库对存取数据有严格管控。但随着地缘政治关系改变，同中方分享数据亦面临严厉检视，特别是如何对英国境外使用数据进行监督，以及中方缺乏互惠数据共享，格外令人感到忧虑。该资料库称存取他的数据的研究人员必须遵守协议，但坦诚感有赖于信任，而且密切监督这些同中方分享数据的计划并不可行。曾经针对英中研究合作撰写报告的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教授亚当斯 Professor Jonathan Adams 直言数据共享会有问题，并质疑英国人体生物资料库如何监督使用数据。他指出该资料库在分享数据上过于依赖和传统伙伴合作时发挥保护作用的正式协议，但是中共是不一样的，中共不见得会遵守西方期待的规范。亚当斯担心使用英国数据的中方研究人员可能只是水面上所能看到的冰山一角。曾经使用过英国人体生物资料库的数据的遗传学家莫洛 Eves Morial 亦担心这些资料可能遭到滥用，呼吁应该对此进行调查以寻求适当平衡，以免对某些政府操纵的不当行为毫无准备。现在气候变化的讲法甚嚣尘上，甚至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正在力推，但是日前1100多名权威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签署了世界气候宣言 WCD， 否定了气候变化是人类造成的这个政治虚构，无疑是被这种讲法沉重的一击。这些作者来自世界各地，由挪威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伊瓦尔·吉埃芬 Ivar Giæver 教授带头，他们表示不存在气候紧急情况，并指出气候科学已经被有些人当作宗教一样地对待，而不再立足于健全的自我反省的科学。英国怀疑论者日报 The Daily Skeptic 18号报道，该宣言的另一位作者理查德·林岑 Richard Linson 教授指出，目前对气候的叙述是荒谬，但敢于对此提出质疑的学者都被指责背离了政治正确，而很难为气候研究筹集到资金。而掌握数万亿美元资金的人说气候变化的说法不荒谬，依赖这些资助的学者和宣传媒体亦不敢说荒谬。宣言指出，自1850年左右从小冰河时代出现以来，世界变暖的幅度明显低于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声称的是基于人类影响的预测。现实世界和模拟世界之间的差距话给我们知，我们来理解气候变化还好遥远。报道称这些科学家的宣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尽管它会被主流媒体忽视。该宣言指出，只要地球存在，地球的气候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有自然的冷暖期，我们正在经历一段变暖时期，这并不奇怪。现在温室气体的影响被放大，例如二氧化碳，但忽略了任何有益的影响。科学家指出，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它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光合作用是一种祝福，更多的二氧化碳有利于自然，绿化地球，空气中额外的二氧化碳促进了全球植物生物量的增长，它对农业亦有好处，可以提高全球农作物的产量。此外，科学家们宣称，没有统计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在加剧飓风、洪水、干旱和类似的自然灾害，或者令它们更加频繁。科学家们表示，没有气候紧急情况，强烈反对为2050年提出的有害而且不切实际的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政策。中国大陆多地正承受高温或干旱等各种灾害，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江西北部的鄱阳湖水位持续偏低，没想到在南基山水域日前呈现出生命之树的奇观。8月21号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推至 9.66 米，是1951年有纪录以来同期最低水位，意味着鄱阳湖提前进入低枯水期，咁亦系继6号最早进入水位12米以下低水期之后，鄱阳湖再次刷新最早进入水位10米以下低枯水期纪录。在航拍的镜头之下，江西省鄱阳湖都昌小基山水域一个多月前烟波浩渺的景象已经消失不见，触目可见之处滩涂裸露，但却露出了一个好似是一棵生命之树的巨大图案。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主要的支流之一，亦是长江流域的一个过水性、吞吐型、季节性的重要湖泊，在调节长江水位、涵养水源、改善当地气候和维护周围地区生态平衡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有评论认为，中国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鄱阳湖的生命之树枯萎了，所以它越来越细，这个奇观展现出来亦是被人类敲响警钟。北京疫情管控荒唐事每日都发生，近日当地一名叫小段的老师出街坐公共汽车遇到了一件事，随后公之于众。他说在北京公共汽车上见识到了一丝不苟的防疫，途上老人自称85岁了，老伴在医院住院做手术，他中午去医院探望送了些东西，现在准备坐车回家，老人没有手机，手里面持有今朝做核酸的纸张收据，不是核酸结果呈阴性的证明，只是做了核酸的记录。公共交通乘务员和安全员立刻要老人出示身份证，然后用他们的手机对老人健康状况进行查询，显示为绿码核酸阴性四日，于是他们拒绝给老人乘车，说他的核酸超过72小时不符合政府规定。老人好嬲，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死板，说他一早就做了，就差几个钟头出结果，而且他上周坐过来的亦是这趟车，乘务员都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这样就不得呢？但乘务员不为所动，坚持要老人落车，否则就报警。老人说，那你就报警吧，警察来了看他们怎么说。最后乘务员要司机停车，并通知全车的人落车，说这部车走不到了，要等警察过来处理。老人一看到这个架势就放弃了，他说，你不好要大家落车了，还是我落啦，我不能够耽误一车人的时间。老人落车前对乘务员说，我看不起你，你不好以为你是忠于职守，你根本就是个工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